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大家周五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这样的你，我是小龙，
我是小兰妮。
生活当中，你可能忙于自己的工作，可是有这样一群人在工作之余，很好的平衡自己的生活和兴趣爱好，甚至把自己的爱好完善到一定的专业领域水平。
嗯，通过这档节目呢，我们希望能够探求他们的内心，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平衡生活和兴趣爱好，以及通过背后付出了哪些努力，获得了今天带来给自身的成就感。
我们这期节目的初衷是希望能探索背后的故事，并基于台前的你一些感悟和启发。
希望你也能够成为更好的这样的你。今天很荣幸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David。David, hi。
Hello, 大家好。
嗯 ,David, 据我了解是科技领域的一名云工程师，那工作范畴在 AWS。同时呢 ,David 拥有超过6年的健身经验。今天我们就和 David 聊一聊健身这件事。
对。David 健身6年，那我想就想了解是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促进你走进健身房并一直坚持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挺胖的，就是肚子挺大，然后我就想着要练腹肌，然后我跟我舍友说我想练腹肌，然后他们觉得我不可能成功，所以就是这样就促使我就是一定要练出腹肌，所以我就开始了各种锻炼腹肌的动作，然后加上跑步减脂，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腹肌练出来了，然后当时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然后当时的话像我们男生所谓的腹肌的话，有人6块有人8块，你当时的话是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水准？
我就是天生就是6块，所以练出来就是6块。
然后
几个月的时间练到了6块？
2个月。
两个月 ，OK， 那每天基本上你是以有氧的跑步为主吗？
对，就是腹肌的训练，然后加上有氧，再加上饮食上非常注意，就是甚至当时都严格到，比如说吃鸡肉，我连鸡皮都不吃的，就是只吃鸡肉，然后非常非常严格
的饮
食。
对，其实这样的话是一个，其实腹肌其实是很难的一个，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其他肌群里面，腹肌的锻炼是相对而言比较难的一块，因为它对这个力量训练反应比其他部位要小很多，所以说你能够2个月呢完成六个部位的话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然后那是前2个月，然后后来是这样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就是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健身产生了兴趣，所以我就决定去健身房练，就是把自己的肌肉练得更全面一点，所以就走进了健身房。
哎，我这里可不可以问一个稍微隐私一点的问题，就是说你是想以健身塑形为开端的所以开始了健身的这一项工程。刚开始说你要减肚子，你刚开始体重是多少，可以告诉大家？
大概是60多公斤吧。
OK， 那现在呢？
Sorry， 当时好像最开始其实也是70多公斤，
嗯，
然后现在我也是差不多70多公斤，
成分化了。
对，
对，这一点我们叫可以说我们这个叫领域叫 body recomposition，
嗯，
就是说把降脂肪比，同时提高你肌肉的含量，就是说你可能同样的体重但看起来会壮很多。这个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我可能我健身可能超过1年多，然后我现在跟之前体重是一模一样的，但我现在看起来就会身体会很不一样。
嗯，当然那其实你的成分更换了的同时呢，你身体的代谢也会随之改变，代谢会更好。那同时如果你肌肉含量更多的话呢，你的这个摄入量和代谢量会怎么样？
会更高。
对，你的代谢量会更大。相比那些肌肉量含量比较低的人来说。
是的。
对，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关于就是同样重量的肌肉相比于脂肪的话，它消耗的卡路里是要更多的。这样，
通过女性的角度了，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健身媒体，对不对？塑形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你有哪些技巧可以推荐给女生的朋友？
对于女生来说的话，因为主要的目的是塑形的话，
嗯，
我就是建议可以在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增加训练的次数，比如说一次做10到20次，就是 不要以追求重量为主，而是追求那个多次数为主。
嗯，
对。然后刚说到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很多女生就会担心 overtrain 我不只是说训很多，我只是就是说把自己变得特别壮实，然后变得不好看。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吧，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肌肉让你变得更壮实。对于女生来说，因为女生的激素含量跟男生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就只是因为脂肪的原因，脂肪覆盖住了，所以觉得很壮。但是如果你把控制好你的体质的话，其实如果只是如果即使有肌肉的话，其实看起来也不会很壮。
嗯，它不在一个层次上。
对。
嗯，那有技巧可以分享给女生，比如说你觉得女生如果想快速达到一个塑身的效果，有明显的不一样，你觉得侧重哪些部位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全面，但是你可以侧重于比如说做一些复合的动作。
嗯，
因为复合的动作你能消耗的热量更多，比如说深蹲。
嗯，
但是呢，很多女生会害怕说把腿练粗，这是很多女生都会担心的问题。
嗯，
但是这里我只能给的建议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练翘臀的话，你是不可能不粗腿的。因为
这么残酷吗？
对，因为你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你不可能只训练到臀部而不训练到你的大腿。但是呢，你可以通过把自己大腿的体脂降低，来使得你的整体维度看起来不是太大。
对，然后刚刚那一点我可以给大家举个很形象的例子，就是说你锻炼某个部位的话，就需要来用那个部位来就是来支撑这个重量。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刚说的叫compound exercise 和我们叫做单个 exercise， 比如说你单练这样一个 bicep 或 tricep。 所以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可以单练胸，就说因为我们可以就是说卧推就推这个胸，但臀部的话是没有一个动作说只单练臀部的，就是这个动作是不存在的。
嗯，
它必须得通过这个腿部来带动这个臀部来进行这样一个运动。所以说为什么 David 刚刚说想提高臀部的话，腿是必然会同时得到锻炼，
是
这样一个道理。
对，但是对，而且练臀部的话并不是只有说练深蹲可以练，还有比如说臀桥，但是呢臀桥也并不是只练到臀部。
对，
它也需要核心的需要练到核心，所以就是不可能只练一个
部位
来练到臀部。
OK。
对，然后还提到塑形的话，很多人说马甲线这样子，其实女生的马甲线的话是特别容易练的，只要稍微瘦一下，然后提升到18%的话就看得出来很好。但很一点就是说就是还是需要一个持续一个过程，就是说不可能就是我2个月突起完成然后后来
放松，
反弹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你1个月2周就可能立刻就回到训练之前的这个一个样子。所以说突击这个词的话是可能说突击成功，但是的话如果你想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必须得坚持下去。
对，这里有个误区，很多女生都会有的，就是她想减脂，她想练马甲线，她想瘦，所以她就去尽量的压低自己瘦量，就是会去吃的很少，这样在短期可能会有效果，但是从长期来说，不但是对自己的身体是不健康的，另外一点就是到后期的话，其实你的会达到瓶颈，因为你吃的越少，你那个
增肌的资本，
你的肌肉量也会流失，而肌肉其实是有助于你的
代谢，
对，代谢和消耗的，所以不能够操之过急，必须要循序渐进的减少你的摄入。
同时也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厌食症，确实是这是一个疾病，就是说你如果长期少吃的话会产生这样一个厌食症，就比如说后来如果你长期不吃少吃，你可能会产生呕吐啊这样一种现象。希望大家就是身体是第一嘛，你就说锻炼身体，但是的话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在生活当中都有遇到过你们刚刚提到一个问题，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跟私教进行健身的时候，大概1个月的时间，他发现自己的小腿维度宽了1厘米。
嗯，
然后呢他就觉得应该是训练的方法不对。
嗯，
那你觉得其实他少做了哪一步呢？他的力量训练其实是比较达标的，而且我认为方法正确的。
我觉得很多女生就会去害怕自己大腿练粗了什么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刚开始训练，所以你的那个训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肌肉确实可能会长一点点，导致你的那个大腿 增速了1厘米，但是你不需要太大担心，就是到后面的话它不可能一直增长的。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腿细一点，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控制你的体脂，
嗯，
就不要担心肌肉太大，
嗯，
其实大部分是你那个腿大部分是脂肪，
对，
你如果把脂肪减下去的话，你的腿不会粗到哪里去。
对，
好的，刚刚就谈了很多关于女生关心的问题，那现在就谈一下对男生女生都会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健身这样一个 schedule。你现在的是健身是一个 schedule， 然后相比于比如说6年之前的话，其实中间会有哪些今年哪些变化？
现在呢，我的训练的一个 schedule 其实是更加随意一点，就是并没有要求说星期一一定要练什么，星期二一定要练什么，而是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计划。比如说，我会把一个循环，比如说一个循环是大概8到10天，而不一定是一个星期。那么这个循环里呢，我肯定会至少练2次胸，2次背，然后尽量2次腿，就是一些大肌群。
嗯哼，
我会尽量安排2次训练在一个循环里，这样就能够保证他得到足够的刺激和足够的进步。因为一般通常来说，大肌群你想要进步的话，至少需要训练2次。
嗯，
1次是其实是不够的，
刺激不够。
对，
那你说到的这个循环和我们人为设置的一周这个概念的区别怎么去界定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不只有健身，所以有时候很多可能会有别的事情导致你今天没法健身。
嗯，
那比如说你星期三没空，那你不可能就放弃了星期三的计划去进行星期四的计划，你可能会去星期四还是去执行星期三的计划，这样你就导致你延后了一天，所以就可能导致你一个星期的计划无法完成。但是你如果是按照一个循环的概念来说的话，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你就星期三没练就无所谓，那你可以延后一天，但是你保证你这个循环里训练的量还是一样的。
对，然后这里就提到就是其实关系到关于这种每个肌肉的恢复这样一个时间。
对，
然后我所谓的大肌群的话需要3到10天，小肌群的话1到2天，我个人的话是我一周训练4到5次，然后每周腿部训练1次，所以说根据我上班的时间，说我可能一般可能周二要训练腿部，但是比如说我这一周的话周二特别忙不能训练腿部，那肯定就周三训练腿部这样子。然后只要我每周保证就是说每个训练肌肉它得到足够的恢复时间，然后每周每个部位训练到1到2次的话就是 OK 的，
是一个合理的循环。
对对对，
这里有一个小 tips， 就是如何就是使自己的肌肉更快恢复的一个问题。就我自己是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如果你的休息不够的话，你的肌肉恢复会需要更久时间，所以如果你的睡眠好的话，就是休息足够的话，你的肌肉也会恢复得更快。
现在大家为了保证睡眠都在喝什么？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大神在喝那个樱桃汁。
对，我听说好像有人在喝那个叫做 tart cherry juice。
Yeah，
这种东西其实我曾经看过阿诺德，相信大家都知道施瓦辛格。
嗯，
他有推荐喝这个，因为这个其实它有很多抗氧化剂。
对，
然后可以帮助你的肌肉更快的恢复，而且它含有一些褪黑素，可以使你的睡眠更好。
对，嗯，同时呢，我想知道的是，配合饮食和健身，一定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像你刚才提到，你第一个阶段在减这个腹部的脂肪的时候，你的饮食也非常的控制。那可不可以给入门的一些个朋友一些建议？
对于训练腹肌的建议就是
饮食上面配合健身的建议。
饮食上面的建议就是，
对，
不要一下子吃太少，对吧？
对，
就是要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减少，因为每个人的消化能力还有对不同食物的吸收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对，
不要去参照一个某些人提出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饮食计划，因为其实不同人是不一样的，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具体的调整。
嗯，
具体的调整的一个方法啊，我觉得就是可以从你目前假如你今天要开始减脂，
嗯，
那你可以根据你参照你昨天的饮食 量比昨天的饮食再稍微减少一点点，看看自己的身体反应，就是要保证你的身体不会有就是那种低血糖的反应，
对，
那就 OK， 就是不要一次性减少太多的摄入。
嗯，
那我觉得按照这个方法去调整，然后保证你的摄入是少于你的消耗，那就是最好的。虽然说你很难去精确计算你摄入多少或者消耗多少，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难计算了。你每天走路会消耗多少，你做不同动作都会消耗不同的热量，所以是很难控制。但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反应来调整。
对，我感觉像 David 说的方法其实会更有效了，是会比严格计算会更有效。原因在于就是说确实卡路里是很难计算，同时的话很多标签并不是十分准确的，可能他说是50卡可能是60卡这样子。然后像 David 说就是和自己现在的体重或者习惯来比，就是说因为假如说你过去两个月你体重一直是很稳定的，就代表你刚好你现在吃就是能维持你体重这样一个摄入量，你比昨天比然后比这个水准的话自己刻意去减少，比如说少吃个面包，少吃两个香蕉，你这样计算的话会特别容易帮助你来 track。
I see。那既然刚刚有提到一个因人而异啊，我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刚开始接触健身的时候呢，我的健身房曾经想试图销售给我一个 package， 就是说他大概是2周每天都去集训，然后每天他会控制你的三餐，告诉你每天早中晚应该吃什么，也就是说这2周之内没有社交，没有其他的摄入，完全是他的食谱啊，完全是他的一个训练。我相信这个东西 general 上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突袭。嗯，我们也刚刚说过，就是说这个猛然间可能增加运动量，你会有明显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疲惫感和一个减脂的效果。那是不是这就有悖于说我们刚刚说这个对于餐饮的控制其实是因人而异的这样一个概念？
是的，我觉得市面上一些所谓标准的一些饮食计划，我觉得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体重都不一样。
嗯，那我们
所以他们可能给你突然就是初期可能会给你带一些效果，是因为你去健身了，你去消耗了，所以比你平时不去消耗肯定你要消耗更多的热量，所以可能让你觉得那个计划有用，但是那其实是不科学的，我觉得
可能也不长久。
对，
但不为是一个刚开始体验健身的一个起始点或者是兴趣点。那我们科学一点来说的话，可能20岁到40岁，我们以女性为例，她平均每天可能说需要消耗多少卡？
对，这一点我可以提说一下我自己一些研究，就是男生会比女生的话，他消耗的卡路里要多一些。然后像你这个年龄段的话，女性就是大概是12到14卡路里每磅。然后以这为标准，根据自己的情况会上下浮动，但不会浮动特别大。所以说比如说就以13卡路里每磅来算的话，比如说你是
110磅的话
就大概是1450左右。那个是你每天就说吃这么多可能维持你的体重，你想减脂的话就试一下，先试1300看身体是不是看身体能不能适应好，如果能适应的话可以再稍微再降到1200之类的。
科学来说的话，这个差值大概可以在20%多？
20%是比较，20%到30%是比较健康，意思就是说你身体能够适应，不会突然就说缺乏营养这样子，或低血糖的情况。
好，那感谢 David 的这一个阶段的分享，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继续聊健身方面的内容。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叫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10%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健身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对于 David 你来说的话，健身对你现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就是外形的改变，就是身心的改变。当然肯定是比以前更加强壮了。就
对，
就比如说我以前大学的时候穿的衣服，现在是完全不能穿了，就是完全穿不下了。
那不是很浪费？
对，所以很多以前我的衣服，就是特别是从来美国之前的很多衣服，我都已经穿不下了。
对，但刚提到这个浪费这个问题，但我也可以这样说，个人经历的话，就说健身之后身材变好之后，我也不需要买更多衣服来展现自己的这样一个颜值呢。
女生就不一样了，女生身材越好，需要的这个衣服就越多。
对，这个、就是、
而且可能以前的衣服也不能够凸显她的优点。
对，这个就所以说看还是有一些这个，
所以男生省下来买衣服的钱可以买给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说是来买蛋白粉也不错。
Good point. OK， 那我有听说其实二位都准备在参加一个比赛，是不是？
对，我先让 David 来说吧，因为可能 David 会准备比我更加专业一点。
没有，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所以也是想体验一下，就是参加一些业余的比赛。
对，然后我要参加比赛是叫做 National Physical
Committee，
对，它就是叫 NPC 健身 NPC，然后它在每个州的话会有这个叫做 National Qualifier。然后你在这个比赛里面成功，然后取得专业资格，然后后来可以参加所谓的 Olympia 的奥赛，在每年的 Las Vegas。我这个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会参加一个业余组，然后不是说一些名次怎样，更多是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些努力，能够让自己不断的去向前进。
那可能你们有关注比赛时间久一点，对不对？有没有心里面比较欣赏的一些选手？
当然有。
谁呀？
比较喜欢的是陈康，中国的中国里面我最喜欢的那个选手就是陈康。
对，陈康的话就是他可以来说是我们中国现在健身取得最高成就的一个选手。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对， David 可以介绍一下。
他是第一位进入奥赛决赛的中国选手。他在去年的奥赛古典健美比赛中获得了第6名的成绩，而且这是中国选手历史最好的成绩。
对，我们这里说奥赛，什么是奥赛呢？奥赛就是全世界健美最高级别的比赛。以前我们所说的大卫·施瓦辛格，就是他参加这个比赛夺冠才取得这样一个
隐形的成就，
成就，然后能够进军影视界。
嗯，
是这样子。
OK， 那二位自己有没有在心里面默默期待有一个成绩呢？
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希望，其实本身这个备赛过程的话，就会非常的会有一些艰苦，就是说可能前两周你需要去调节饮食，
嗯，
然后在喝水方面也需要调整，然后保证到时候会有最好的状态，
嗯，
我个人来说，我希望至少不要倒数第一吧，就很开心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态。那你在备赛过程当中有做哪些调整？因为我听说你有请了一个备赛的教练。
对的，我就是想。最开始从饮食出发吧，就是从饮食上调整，然后因为你是要备赛，你肯定是你的不要有弱，你的身体不要你要去关注你的弱点，就是去可能会更加关注你怎么去加强你的弱项的部位。
OK，
然后对你来说，你现在想关注的点是你身体哪个部位？
对啊，你加强的是？
我觉得我需要加强的可能是。背和肩腿，就几乎所有我觉得都要加强。
Basically everywhere。
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是背部和
腿
吧。
平时对，因为腿是一个比较慢的循环。
是的，
嗯，
腿特别是包括背和腿都是非常非常难练的动作，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去健身的话，他会立刻就说我要有所成绩，还会去疯狂练胸和练这个手臂。就很容易看出这个成绩，对，但背的话和腿，因为你穿上衣服也看不出来，所以，但本身的话，它是一个很难去刺激到了这个点。但我说刺激到点，就是说，当你去练的时候，你很难就是感受到那个部位在受刺激，特别是背部，
对
对
对，就是特别我个人觉得最难练的部位就是背，
嗯，
因为你看不到它，
你照镜子也能看的，
对，但是你在训练的时候看不到它。
对，但更多的是你要去感受。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在健身的时候你能看到你肌肉哪块肌肉在收缩的话，你肯定能够更好的建立你那个意念和你的那个行动。
Mind and muscle connection。
Mind muscle connection。对。但是你的背部的话，而且更何况背部有很多肌群。
嗯。
而且你又看不到它，所以需要一定的
经验。
经验和训练的感受才能够。比较好的锻炼了。
OK，
对，特别是对背和肩部就很容易就比较混在一起，就是说它会涉及到这两个部位，就有时候就很难区分。比如说你练同一个动作，你稍微角度变一下，可能就练的部位就不一样了。
对，
就非常 tricky。对，所以对我来说的话，我现在要加强部位，我首先的话，我可能我的胸部会加强一下，我都不太指望就是说我的腿部会练得特别优秀，因为确实。没有很长时间的话是很难到一个特别厉害一个程度的。
你方便报一下你的胸围吗？就说你的一个现在一个训练成果。
很久没量了，但是应该大概在一百一左右吧。
嗯，
110厘米。
110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亚洲男性来说其实是
很难。嗯，我个人认为我的胸已经算练得不错了，但我可能我的胸的胸肌的维度可能是 David 的三分之一这样子。但
三分之一，
我就说从那个胸肌的厚度，胸肌的厚度，我可能是 David 三分之一，但我觉得我已经练的算有所，就比如说我，去健身房的话，我都可以觉得练的不错，但是 David 比大神属于另外一个 level。
嗯嗯，他说的是这个肌肉的一个维度和厚度，
对，
并不是说整个胸围。
对，然后谈到因为去参加比赛的话，就说。不，就是我们会展现给自己的一个身形给观众啊评委这样子。然后对于 David 你来说的话，健身这么多年对你的外形有没有一些提升？
当然有，就是像刚我们说的，就是肯定整体更壮了。
嗯，
但是还有更多的是可能是自己的审美的一个改变。
嗯，
就我非常记得我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不知道是哪里找到了一个网图，那个人呢就腹肌很好看，然后比如说肩膀啊胸啊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他那个就是我的目标了。然后大概过了很多年之后回去看那张图片，我就觉得这样完全不够，完全不够。就是随着我的训练的时间 我对于那个身形的那个审美可能会改变，并不一定是提升，因为可能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就像很多不健身的朋友，可能他看到那些健美的选手觉得非常恐怖，
就
我觉得吧，就是不同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就是对，并没有好坏之分，就真的是
不同阶段不同的眼光。我也想提示大家，就是我们要健康理性的健身，一定要追求到适合你的，然后寻求到能够平衡你生活时间以及你自己最佳的精神状态的一种健身方式，因为没有很多种。
对，然后外形来说的话，对我来说不仅是就外形，也是一个从由内到外的这样一种延伸和展示。然后健身对我来说的话，就增强了我的对自己外形的一个认可和自信。并不就是说 OK 我肌肉特别大，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特别帅这样子，而是因为就是说我能够去不断去挑战自己的话，增强了我对很多事情的信心。我就觉得我不仅仅需要用我的这样一个外形来去改变或者说提升我的生活，我本身就是说因为我是有这样一个 mental 这样 capacity， 我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这样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不仅通过所谓的说通过颜值来吃饭这样子。本身因为90%人可能说都没有那天生美颜这样子，或这样一个看法。
我很认同，其实这也是我们刚刚节目提到的核心，就是无论你的兴趣爱好是哪一种，真正的意义在于说它能够使你的生活你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它能够使你成为更好的人。那我相信这也是另一个层次上的你的一个 muscle to mind 的一个 connection。那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聊健身的话题。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 and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然后欢迎，现在我们继续来聊这样一个话题。有一个就是我们像健身的话，特别是中间会因为都是一个自己探索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像你本身的话，你自己有没有一些误区的话，你愿意当中希望能够分享一下，让大家能够避免的？
我能想到的一个就是在刚开始健身的时候，很多人会追求重量，就即使并不一定是刚开始，可能是健身有好几年的朋友，他们可能都会去追求重量，觉得确实是你推得越重你的成就感越高，因为你推得比别人重你肯定
我练得好棒。
对，而且并不一定是跟别人比，有时候可能是跟自己比，突破了自己确实是一种成就感。但是对于光从练肌肉的那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关注在重量上是一个错误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在冲重量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受伤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肌肉目标肌群的一个泵感。你的肌肉是你的目标肌群是否训练到位，是由你的那个肌肉的泵感来衡量的。就是泵感就是所谓的充血感，就是膨胀感
burn pump。
对，就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在 你能控制的重量的你能控制的范围内尽可能的举大重量，但是一定要控制，就是一定要做慢它，而不能说为了冲重量去动作变形去把它举起来，而是一定要在你的肌肉能够控制的范围内，
嗯，
对，
去尽可能的推。
对，然后刚说就是特别就是说，每一个动作的它的这样一个 form 比它的 weight 要重要很多。
嗯，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你能够锻炼到正确的部位，第二个的话也是避免受伤，特别是比较受伤的容易受伤部位，包括就是我个人感觉是最容易受伤的就是我们的肩部，
嗯，
特别是当你锻，对，包括我个人就是我几个月前的话就是在做在 chest fly 用单背做的时候就 overstretch， 然后就受伤，导致一个多月不能够
练胸，
练胸啊，或者说包括因为你肩部受伤的话，你基本上你所有的包括 upper body 都不能够做了。
对，
是的。
那这里我们渗透到一个概念，就是这个 tempo， 就是说你的这个训练的一个速度，你的 motion 是不是能够决定你更好的训练质量
啊？是的，就是一般我个人做的话，我会喜欢就是像很多人都会问我你这个动作
练
多少
次，对，
多少组，每组做多少次，
对，
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我是完全没有数的，我没有数一组做多少次，也没有数做多少组，
嗯，
而是我是更加去关注在肌肉的泵感，还是那句话，但是怎么样达到最更好的泵感呢？我觉得就是你控制住它，怎么控制住它呢？就是尽量的做慢它，就是在每一次的时候你试一下
感受肌肉的运动，
对，就是延长你那个肌肉收缩的时间，
对，
因为肌肉收缩它是分为向性收缩，向性收缩就是比如说你在做卧推的时候你往上推就是向性收缩，肌肉是收缩的，
对，
还有离心收缩就是下来的时候肌肉是处于一个拉伸的状态，在这些时候你的肌肉收缩和向性收缩和离心收缩的时间越长，一般来说尽可能的长，对于肌肉的肌肥大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很多人会去计算说一组做十次，但是我们并没有关注一次到底是做多少秒，
嗯，
有的人可能一组一次做一秒，
嗯，
而我可以一次做五秒，
嗯，
那我一组可能我可以做，我相当于我一组有五十秒肌肉都在收缩，有的人只收缩了十秒，所以那个训练的效果是差很多的，
对，
这个其实在健身界有一个名词叫做 time under tension， TUT time under tension，
嗯，
就是指的这个当你的肌肉在 tension 的 under tension 的时候有多少时间是在这个状态下，
所以说它你肌肉训练的这个真正说它得到拉伸也好收缩也好，它的这个程度远比说你去单纯说训练的一个次数更重要很多，
对，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训练的
你的 motion 和 tempo 的控制，
对，
嗯，
而且呢你如果一次做五秒和你一次做一秒做的重量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对，
一次做五秒肯定会更难做，用的重量肯定会更轻，但是这至少可以保证你不会用太大的重量，
嗯，会给自己一个错觉 就是我的量级在哪里，
对，就是很多人，
嗯，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经验，就是说怎么去挑选适合你的一个量级。嗯，可能说比如你的动作每一组是做了12次，那或者是15次，有的人是20次。你选择恰当的一个 tempo 之后，到最后那几下你可能会力竭。力竭不代表这个量级不适合你，而是说你去反复尝试三次、四次，你依然做得到。那我建议你 focus 在这个量级上。如果你完全做不到了，你可以适当的去减少你的量级。
我建议就是有个小建议，就是如果你有健身伙伴的话，你可以在力竭的时候让小伙伴帮你，而且最好就是你如果虽然说我们不要数多少一组做多少次，但是你可以数你从力竭开始你做了多少次，
嗯，
就是我们你可以比如说你这一组做到后面力竭了，你再做三个，你可以这么去算，这样因为很多时候你的突破你的进步是来自于最后那几下
力竭之后拼那几下，
对，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数一组做多少次，你可以数你力竭之后做了多少次，
对，然后这个
就是将近力竭做了多少次，
对，这个的话就是现在有另外一种就是训练方法 叫做就是比如说你说你的刚Olenny 你说了就你适合你那个动作之后比如说做80之后就逆减然后现在有人推荐就说做完之后立刻再去换小的这样一个 weight 来再做5到8次这样子因为你那样的话你的小重量的每一次都是在逆节之后做出来的就会可能会更大刺激你这样一个 muscle 一个 growth 这个我也是一个也是大家可以尝试一种方法
对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种训练方法就是叫递减组就是你虽然这个重量已经做不下你可以换轻的重量做继续做一直然后再减少重量一直做到你实在做不动为止这也是一种方法去榨干你的肌肉
对然后刚提到关于 attention 就你刚提的就是在训练中的这样一个注意然后其实我们在训练中的话包括训练间隙之间我也推荐就是大家去把这个 attention focus 在训练本身而不是去跟别人聊天或者是看手机 social media 这样子因为我个人就发现就是说如果说我在做3组这样一个动作做完第一组我会去思考刚刚我哪些动作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它能够让我在做第二组和第三组和很快的进入状态并达到最佳的这样一个效果并且会让我的训练会变得特别有效率因为我以前可能有说一下可能练2个小时现在的话可能就因为这种方式的话会只需要一个半小时或一个小时就可以达到同样这样一个成果
对就建议训练的小伙伴不要带手机
对这个是很没
关系因为你看手机其实你不知不觉时间会过得很快我们要尽可能的利用在那个时间内利用那个时间去做更多的动作
对
去连接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
是要连接在一起的
特别是你在练习一些你看不到的部位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说到那个背部
对
其实要去冥想它的发力感受它的发热
对
嗯
真的是有时候你要练某个部位就真的要去想它并不要觉得这个很玄乎但是真的就是你要去想那个动作想那个部位它往往就会做得更好
对
对
那其实我们私下有一个健身的小的一个交流群了就是说我们会交流一些心得包括可能会大家组队一起冲击某一个目标那像可能说你练的已经比较久了如果是在 Seattle 的小伙伴感兴趣的话想要遇到你跟你交流的话那在哪里会找到你呢
我平时在Downtown 24 Hours
我们都在那儿
对我们在那里健身就是我希望可以跟更多的热爱健身的小伙伴一起交流互相交流我也非常愿意跟大家交流
那最后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两位健身达人整体来说健身都是你们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和爱好那一直维持着这样一个健身的爱好对你们来说你们的成就感和你们个人的感悟可以总结成一句话的话是什么呢
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健身让我的生活更加自律可能自律听起来现在变特别的就是说 OK 你说自律但就是说它是反向激励你变得自律就是说并不是说 OK 我现在要早睡我现在吃了很健康我现在不喝酒不抽烟这样子但就是说因为我有健身这样一个目标它逼迫我去让我其他的生活习惯变得特别的规律然后能够让我一直在健身方面有所进步所以这个是我就是说确实是让我生活和的变加更加自律同时的话让我的工作更有效率这样子
同意
对我来说吧其实并不只是健身就是任何爱好来说如果你有一个爱好你能够一直去坚持然后有一个目标去完成的话你的生活会更加有意思
会更有趣
更有趣 对,
对
就是生活会更有激情
浓度会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去参加比赛的原因
对
我们觉得有一个目标我们肯定会去全力以赴然后生活也会更有意思
对这样的话就谈比赛的话我谈到就是我们大家都认识一个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小夏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她一直在准备铁人3项的比赛然后
去年有参加
对去年有参加今年也正在备赛然后每一次都在提高自己的 level 所以说的话就是因为他这样一个备赛的话让他就每天能够9点或9点半睡觉然后5点起床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schedule，
一个自律的习惯，
很佩服。
其实我觉得自律背后它带给你的是更多的自由，你会有更大的一个时间，你的时间，你的生活浓度会更大，你能够非常充分理性的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这是我觉得自律带给我们的更大的自由。那说到现在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他没有一个健身的习惯，对不对？或者有些人他因为工作的原因长时间的宅在家里，他没有那么多的空间，还没有办一个 membership。 那你觉得可以在家里面推荐大家哪些动作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培养他兴趣或者可以轻松达到一些锻炼效果的建议呢？
我觉得建议可以做一些自重的训练，比如说做俯卧撑，最基本的你可以用不同的握具，就是不同的
握具，
双手的握具距离，
对，
来感受胸肌的发力。
嗯，
就如果你想练胸肌的话，
远一点的更侧重。
远一点的话，可能更侧重于胸肌外侧吧，
外
沿外
胸。
对，如果你就说像这样，如果你这个你手如果无限往下内伸的话，你是锻炼你这样一个叫做三头肌。
对
对，然后你也可以同时就是，根据你这个脚的高度的话来锻炼你胸部是上面还是下面，这样。
嗯，
对。但是我还是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还是尽量来健身房，训练，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动作做不到位或者做错误，其实是对你的身体有伤害的。
对，而且它是不太有价值的劳动力的付出。
对。另外一点是来健身房对我的好处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去尝试一些新的一些训练的方式，才能够达到不断刺激自己的效果。
对，
如果说你一直在家就一直比如说只有dumb bell的话，就很可能就达到一个 plateau， 你就不能够继续前进。但你可以去换种方式的话，比如说用 barbell 或者说用一些 machine based exercise 的话，会不断的刺激你这个肌肉。
对，因为某一个阶段来说，你的自重已经没有办法促进你的一个肌肉的增长，所以说一定要额外的器械或者是我们说的重量去增加对身体的刺激。我很认同这一点。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 David 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健身的乐趣。
对，我们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激起各位听众的健身热情，开始举铁，然后重塑自己的身体，也重塑自己的精神和生活。
嗯，那我也希望视频前面的朋友和收音机以及电视机前面的朋友能够发挥或者是重拾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把它变成你很好的生活的一部分，成为那个更好的这样的你。
我是小龙，
我是兰妮。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
晚安，拜拜。
拜。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